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为您带来《湘江永奔流》的第四集《拨乱反正》。
2019年的香港，在反中乱港分子蛊惑煽动和外部势力插手干预下，出现五个多月持续不断的街头暴力活动。危急时刻，一场关乎香港前途命运的保卫战骤然打响。制定实施《香港国安法》，明确香港特别行政区公职人员参选、任职和就职宣誓等规矩，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坚决贯彻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中央政府接连出台一系列重大举措，拨乱反正，推动香港局势实现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迎来由治及兴的光明前景。2019年6月，香港爆发修例风波。这一年，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修订逃犯条例，本是因应一起发生在台湾的香港居民杀人案件，是为弥补现有法治缺陷，避免香港成为罪犯藏身之所的必要作为。但反中乱港分子却借机兴风作浪，煽动各种激进暴力活动，蓄意破坏社会秩序，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
一些外部的势力利用香港来做一些不能触碰的红线，
他要夺取政权，要推翻特区政府，进一步可能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稳定。
一些外部敌对势力明目张胆为反中乱港分子提供保护伞、输送资金、提供培训，撑腰打气。对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官员进行粗暴制裁等等，这些充分暴露出外部敌对势力把香港作为棋子，牵制遏制中国发展的图谋。维护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头等大事，中央政府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的国家安全事务负有根本责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负有维护国家安全的限制责任。1990年全国人大通过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应立法禁止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及基本法23条立法。但遗憾的是，香港迟迟未能完成立法，而危害国家安全的风险日益凸显。在2014年非法占领中环、2016年旺角暴乱和2019年修例风波中，反中乱港势力策划组织实施了一系列严重违法活动，一次又一次重创香港法治和社会秩序。
最大的恶果就是反对派明白了，要是能够动员群众，可以把一些非常合理的议程推翻。他们一次又一次利用这个技巧，2012年是反国教，2014年是占中，又是把群众特别是年轻人推到街上。
反中乱港势力以争取民主为名，行分裂国家、颠覆政权之实，意图把香港变成实施颜色革命的桥头堡。事实上，香港在英国100多年殖民统治之下根本没有民主可言，英国直接委任总督代表英国管制香港，从未征询港人意见，总督被授予在香港至高无上的权力和特权，不受当地任何制约。港英当局长期实行高压政策，严密管控新闻出版，钳制言论自由， 华人长期被排斥在港英当局管制架构之外，不能参政议政。了解到中国政府将收回香港的坚定立场，英国政府立即改变其过往在香港发展民主问题上的反对态度，迅速着手布局政治改革。特别是1992年10月，末任总督彭定康刚上任就抛出三违反的政改方案，并不顾中方坚决反对强行实施。英国在其殖民统治香港的最后阶段如此急切地加速推进政治改革，完全是别有用心的政治操弄。反中乱港势力公然鼓吹香港独立、民族自觉，在香港社会各层面，特别是青少年群体中传播港独、反中、反共理念，为在香港进行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的活动制造理论和舆论。
上一届的特区政府曾经尝试过推行这个国民教育，失败了。反对的人站出来说这是洗脑。
20多年来，香港民主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实质不是要不要民主的问题，而是要不要维护一国原则的问题，是分裂与反分裂、颠覆与反颠覆、干预与反干预的问题。
有一批人，他不是什么要求什么民主自由的，他是打着这个旗帜，然后呢，搞一些反对中央、破坏香港的活动。如果跟着他们走的话呢，不但是不能落实什么民主自由这个问题，而且呢，就要破坏一国两制。
香港本地反中乱港势力是站在前台的直接破坏者，外部敌对势力是躲在幕后的操盘手。众多青少年是受害者，最终一切不利后果则由全体港人承担。52岁的李凯湖在鲤鱼门经营一家银龙咖啡茶座，从父辈传下来的生意已经有50多年了。修理风波中，只因领了3张支持警察的海报贴在墙上，不仅他的人身安全遭到威胁，生意也被迫关门，让他深感黑豹比自然界的风暴更可怕。
2019年真真正正是没有大的台风来香港，但是我比台风还要怕。
我的家庭呢，我的生意呢，香港很多人呢，全部打垮了。
这正是香港黑豹势力最猖獗的时刻，也是东方之珠的至暗时刻。饱受动荡暴乱之苦的香港人每天都在盼望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结束。修例风波对国家安全、香港法治、经济社会稳定造成的严重危害令人痛心，发人深省。2019年10月31日，党的19届4中全会明确指出，绝不容忍任何挑战一国两制底线的行为，绝不容忍任何分裂国家的行为。完善特别行政区同宪法和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坚持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澳人治澳，提高特别行政区依法治理能力和水平，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支持特别行政区强化执法力量。关键时刻，中央政府审时度势，果断决策，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标本兼治，拨乱反正，引领和推动香港局势和民主发展重回正轨。2020年2月，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国务院港澳办合署办公，这从机构设置和制度安排上进一步加强了党中央对港澳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2020年5月28日，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相关法律，切实防范、制止和惩治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的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6月3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0次会议全票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并决定将该法列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三，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当地公布实施。
早上7月1号，大家都哭起来了，为什么哭了？开心了。
国安法是令我们香港恢复繁荣稳定的定海神针，没有国安法，没有法律，没有这个政府去保护你，没有警察的保护你，没有国家去保护香港，根本就不会有香港。
香港国安法一出台，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警队国安处、律政司国家安全检控科等迅速建立，国安指定法官迅速到位，香港国安法相关实施细则刊宪生效。在法律的震慑下，反中乱港分子的嚣张气焰受到沉重打击，一些反中乱港头目和骨干分子或割席自保，或退出政坛，或潜逃海外，或不再张狂，反中乱港组织则纷纷作鸟兽散。反中乱港分子穷途末路之际，正是香港重回正轨之时，更是香港凝心聚力再出发之时。阴霾散去，李凯湖的茶餐厅重新营业，内地网友的支持鼓励让这家小小的艺人茶餐厅变成了14亿人茶餐厅，还在深圳开了分店，这是他以前想都没想过的事。
这个病毒真是很厉害呀，从来没有想过有个客人特意订过来送给我，这个很难买的，原来我都不知道啊，我收到也是很开心啊，很多客人都争相跟他拍照啊。
历经风雨之后，香港继续前行，东方之珠的安全稳定越有保障，香港的经济前景就越是光明。香港国安法实施后一年，香港在全球经济复原指数中排名第一，港股 IPO 集资额位居世界第二，募资规模仅次于纳斯达克。与实施前的12个月比较，期内香港的新股集资额逾5000亿港元，多出约50%，港股平均每日成交额逾1600亿港元，高出约70%。在港设立地区总部的国际企业目前超过9000家，许多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继续扩大在港业务，扩招员工，这是整个世界对香港新秩序投下的信任票。国安才能民安，国安才能港安，只有安下来，香港才能好起来，才能有希望。如今香港维护国家安全不设防的历史得以终结，港版颜色革命的图谋被彻底粉碎，香港重拾法治尊严，告别动荡不安的局面，社会逐步安定，人们对一国两制信心倍增，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管制秩序恢复正常，施政环境得以改善，爱国爱港旗帜高高飘扬，社会正气充分彰显。2022年1时，香港特别行政区第7届立法会议员何君尧身着正装，胸别国旗徽章，走进立法会综合大楼会议厅。
本人何君尧谨以至诚 据实声明，
据实声明及确认。
90名新当选的第七届立法会议员在庄严的国徽下郑重宣誓，
尽忠职守，
谨遵守法律。
这是国徽第一次高悬在立法会综合大楼会议厅，第一次由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监视，也是立法会宣誓仪式中第一次引入奏唱国歌环节。异口同声、众志成城的一幕与此前立法会宣誓仪式上的丑态百出形成鲜明对比。在香港国安法落地之前，反中乱港势力通过香港选举平台和立法会议事平台，或者利用立法会议员、区议会议员等公职人员身份，肆无忌惮进行反中乱港活动，瘫痪立法会运作，阻挠政府依法施政，甚至公然组织非法初选，妄图通过选举掌控立法会主导权，进而夺取香港管制权。
要把这个主导权啊，从行政机关、行政长官手上呢抢过去，在立法会里面呢，阻挠行政长官啊依法施政。
医院要造一个扩张，造多几张，弄多几张病床啊，他都不批啊。他不是说不好，他根本就是不批。每一次开会就跟你游花园，他的目的就是要拖垮特区政府。
从2019年10月到2020年5月，在反对派议员阻挠下，立法会内务委员会长时间停摆，14个法案不能及时审议，80多个附属法律得不到处理。
如果我们不完善选举制度呢，政府没办法再继续下去了。完善选举制度里面有个重要的地方，所以要爱国者治港。
爱国者治港是习近平主席和中央政府一再强调的治港根本原则。2021年1月2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频连线方式听取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的述职报告。
香港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再次昭示了一个深刻道理，那就是要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必须始终坚持爱国者治港。这是事关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事关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根本原则。
怎样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爱国者？邓小平同志曾经做过经典的论述。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香港社会各界人士也越来越深切地意识到，在爱国者治港这一大是大非问题上正本清源是当务之急，把爱国者治港这一根本原则落到实处是共同责任。2021年3月11日，人民大会堂会场内响起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13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推动香港由乱到治的又一重大部署落地。3月30日，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全票通过修订后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一，《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和附件二，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5月27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通过2021年完善选举制度综合修订条例，标志着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工作顺利完成。
中央呢是个非常好的医生，他就立刻给我们2剂中药，1剂呢就是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让我们呢有乱治治，然后再来1期呢就完善选举制度啊，让我们呢能够团结一致，不要整天吵了，想办法做好香港。
新选举制度重新构建了选举委员会，扩大规模，增加界别，优化分组，完善职能，规定了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以确保行政长官必须由中央政府信任的坚定的爱国者担任，设立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坚决把反中乱港势力排除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权机关之外。
如果你不是外国人可以，但是你不能进来这个建制里面，你不能进来立法会，不能进来选举委员会。
2021年9月19日，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完善选举制度之后举行的首场重大选举，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委员会选举成功举行。
拨乱反正，把国家的那个全面管制落实，而且是保障了政权的安全，完善选举制度，保证了那个政权的安全，这个是十分重要的。
2021年12月19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七届立法会选举举行，新选举制度吸引了众多来自不同背景的人士参选，五光十色，多元多样，前所未有。新选举制度使选举回归良性、理性、平等、干净竞争，真正体现选举的本意，真正为香港人谋实惠、谋福祉。
尤其是爱国者治港以后，我们行政立法这个关系变得良好，我们要趁机会要赶快帮老百姓做事情。我们谈论问题的时候都是以香港好为初心，该批评的批评，不是为了批评而批评。
2022年5月8日，备受关注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任行政长官选举顺利举行，李家超以99.16%的得票率高票当选为行政长官人选。这是一场展现新选制新气象的成功选举，整个选举过程不仅规范有序、公平公正、安全廉洁，而且有声有色、亮点纷呈。当天，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表文章指出，香港新选制是一套好制度，好就好在严格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确保选出贤能爱国者治理香港，好就好在构建发展具有香港特色的优质民主，充分彰显广泛代表性、政治包容性、均衡参与性、公平竞争性。实践证明，新选举制度对于落实爱国者治港、保障香港市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利、推动形成社会各阶层各界别齐心协力建设香港的良好局面，都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这是一套符合一国两制方针、符合香港实际、符合香港发展需要的政治制度、民主制度，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
三场选举办好只是过程的完成，怎么把爱国者治港总的力量释放出来，是考验我们现在这一届政府以及立法机构以及社会的，那么这个也是一个挑战。
2022年5月30日，习近平主席在会见新当选并获中央政府任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任行政长官李家超时强调，在中央政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香港已实现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正处在由治及兴的关键时期。我相信新一届特别行政区政府施政一定会展现新气象，香港发展一定会谱写新篇章。
同为香港开新篇呢，我是希望呢团结香港各界，所有人有国家情怀，有民族情怀，有认识历史，团结起来去发展同一个方向，把我们可以发展的机遇都抓得最好。
香港回归25年来，尽管经历风雨挑战，但他一次次穿越阴霾，走出困境，用事实证明这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和强大生命力。党的十九大把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确定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14条基本方略之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又把坚持一国两制、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列为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所具有的13个方面显著优势之一。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被郑重写入党的3个历史决议，这充分表明一国两制事业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重要地位。由伟大祖国做坚强后盾，有14亿多中国人民全力支持，全体香港同胞团结一致，不懈奋斗，香港一国两制实践一定能行稳致远，东方明珠也必将绽放出更加夺目的华彩。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环球华人